亲爱天父，多谢你，你俾我哋在座当中每一个人都系由母亲而生，我哋藉住母亲嚟到呢个世上，你对我哋每一个人嘅人生都有个特别嘅计划、特别嘅使命。求天父帮助我哋，能够在你的恩典里面活出你交托我们的使命，能够在世上彰显你的荣耀，见证你的荣美。天父，当我们打开圣经去读去思想的时候，求主透过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去明白、学习、认识你的心意，你都知道怎样配合你的心意行翻出来。求主你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教导我们认识你的宝贵，明白你的美善，让我们看到你的话语是昔在今在永远都不改变的真理，指引我们行人生的路。求天父帮助我们更加认识，我们能够有你是人生里面最美的福气，而我们能够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去学习明白你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脚步。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跟大家思想这个题目叫做真言易得，就是尼布伊勒王教训的真言。尼布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所教训他的真言。尼布伊勒王是谁呢？那我们对他是一无所知的。有学者呢就有不同的讲法，就是尼布伊勒王应该是阿拉伯的君王。也都有人认为尼布伊勒是所罗门的名字，因为尼布伊勒呢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属于神，也可能是所罗门的名字来的。那这一章圣经在风格和思想上呢是很接近箴言和其他章节的意思，所以有人认为是所罗门所写，不过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猜测来的。其实作者是谁呢是不重要的，因为既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作者是谁，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透过他在圣灵里面的感动将他的话语向我们显示。所以这段经文所讲的是尼布伊勒王妈妈所教训他的真言。真言这个说法呢就是在英文译做 Oracle， 这个字的意思呢被翻译为神谕。神谕就是一般指先知从神而得的话语。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尼布伊勒王的妈妈是用三次去呼唤他的仔，在个心情很有感情的叫唤，三次的呼唤就是我的儿啊，我腹中生的儿啊，我许愿得的儿啊，你会觉得很特别呢，这样叫个仔。这三次重复的叫唤呢其实 是有一个意思在当中的，就是代表了这个妈妈在内心那种的关切，在她的内心里面她是很想表达一个做妈妈在心里面想跟她的仔所讲的一番说话。这段的经文是要讲出一个母亲和她的仔女的关系。从这个母亲的呼唤，我的儿啊，我腹中生的儿啊，是代表了这个的仔是由母亲从妈妈的肚腹里面出来的，是跟个妈妈血脉相连的。母亲怀孕的时候，这个小孩在妈妈的肚里面去成长，透过妈妈的脐带在个肚里面去供应这个孩子，能够让到这个孩子在妈妈的肚里面去成长，直到满足了日子，他就能够来到这个世上，直到这个 BB 一出世才脱离妈妈的身体。所以母亲和这个的小孩哥是连体的，和妈妈的身体是相连的。妈妈生产小孩哥是极之的痛苦的，这个痛楚其实是，如果在一般来讲是有人形容痛楚是一至十度，如果用痛楚的程度去比较，其实生产的痛楚可以去到十度，一个人能够承受的痛，在不同的程度来讲，可以用烧伤，或者甚至有人斩断了手指去形容。这个自然生产呢，其实是可以去到十度那么痛楚的。这个痛楚呢，就好像可以跟人是自焚相比，或者是断了手指相比那么痛楚。所以经过生产的妇女都明白这个痛楚。如果身为一个的仔女，通常都不能够完全明白妈妈生产的痛楚，妈妈对儿女是相连的，不单止是身体相连，更加个心是相连，是时刻牵肠挂肚。正如一句说话说，切肉不离皮。我们也都有一句说话说，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代表了妈妈是一生都挂念自己的儿女。切肉不离皮呢，也都表示妈妈对于发生在儿女身上的事是格外的关注，有时甚至比仔女更加的紧张的。妈妈和儿女密切的关系，就是从怀孕开始，一生的心都是和仔女相连。其实透过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妈妈从怀胎起已经是显示出她和妈神有关系的。我们看经文呢，就看到利慕伊勒的母亲为到得着这个儿子去祈求的。 我许愿得的儿。这句说话呢也都提到利慕伊勒的妈妈曾经为到得到这个仔向神去祈祷。这个母亲曾经是为得到这个仔祈祷。特别是他说我许愿得的儿哦。即是说这个利慕伊勒的妈妈呢是曾经为到得这个仔向神许愿的。咁究竟佢为咗要得呢个仔，应承神乜嘢呢？圣经冇讲俾我哋听，亦都冇透过经文咧去话俾我哋听呢个个仔系未出世嘅时候，当呢个妈妈祈祷，佢应承神啲乜嘢嘢？不过喺圣经里边，亦都俾我哋睇到另外一个母亲。哈娜在怀孕的时候，她亦都应承神一些的说话。哈娜应承神什么呢？她说如果你赐给我一个仔，我就会将她完全奉献给你。哈娜因此就生了撒母耳。撒母耳出世之后，神将她使用，是因为哈娜是全心全意将这个神，将这个仔奉献给神。这个仔一直就在圣殿里面长大，他一生就按照这个母亲的心愿，向神的承诺侍奉神，应承了神，就在他所应承的里面去活出来。利慕伊勒的出生是带有承诺的出生，我所许愿生的仔，这个妈妈应承了神，她也都照着做。她这个这样的讲法，我向神许愿而生，也都代表这个妈妈是有一个寻求神的心的。这个妈妈呢曾经向神许愿，亦都是他的心是知道唯有神才可以帮助他。在这个仔未曾出生的时候，这个妈妈就已经有一个心向神去寻求神了。利慕伊勒的母亲认定唯有神才是他的帮助，他心中有神，他也知道去寻求神。在利慕伊勒的妈妈所说的一番说话里面，也看到这个妈妈在教导他的仔女方面是有困难的。怎样知道呢？因为这个妈妈很关切他的仔女的品格成长，他说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这个这样的讲法呢，就代表了妈妈很关切这个仔的成长，关切他的品格，关切他做人方面的品德，显示出这个妈妈对身为做王的仔在个品德上面呢，好希望能够最適切地去提醒他，教导他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即是说他所言所行要跟他的身份相称。我们身为基督徒的，岂不是也都要在我们所言所行上面同基督徒的身份相配合咩？我哋亦都系要唔可以败坏咗我哋喺神面前嘅身份，失去我哋嘅见证。呢、这个亦都系呢个利慕伊勒王嘅妈妈心里面所关切嘅。 一个父母关切仔女的灵性成长，他说恐怕他忘记律例。律例这个词呢，忘记律例，这个律例在圣经里面也都有不同的情况出现。在这里直译就是所判决的，如果按照神的律例标准的判决呢，必定会是公正不偏的。因为显示出利慕伊勒王的母亲很想为到身为一个之君的这个仔提供一些教导，希望这个仔能够公正严明地去行事为人。如果一个人在心中以神的律例作为行事为人的标准，他一定会保守自己行在正途当中的。如果一个人尊重神的话语，愿意按照圣经去行事为人，一定不会行差踏错。因为圣经神的话就是真理，我们按照真理去行事为人，就好像有一盏的灯照着我们行人生的路。因为圣经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不过在教导儿女方面，做父母的通常都是时时感觉到很困难，往往都是知和行很难是相称的。教导儿女其实从来都不容易的，所以在这个父母教导儿女的内心往往都是有挣扎。当这个妈妈思想我用一些什么的说话可以教我的仔女的时候，心里面时时都是有挣扎的，再三要思想怎么去讲，很想很认真地去讲出重要的说话。所以她说，我当怎样教训你呢？我怎么讲才对呢？这个这样的表达就显示出一个的妈妈感觉到在内心有挣扎有困难。利慕伊勒的母亲对于要跟这个仔说什么，她很用心地去思索，她很想讲适切的说话。这个代表了做父母那种的不容易。通常我们有讲话，有意栽花，花不发。其实哪个父母不想好好教育自己的儿女呢？但是做不做得到呢，非常之不容易。我以前都听见有个爸爸说，我看见人家的仔那么乖，他在街市见到有个卖菜的，这个仔呢搭起两个的纸箱就在那里做功课，妈妈很忙在那里卖菜，这个仔呢自动自觉在那里做功课，他回到家对着个仔就摇下摇下个头，这个仔教极都不肯做功课，成日激气，他说唉，卖菜个仔就好过我个仔，为什么我教极都教不到个仔。其实每个小哥的性情他的成长都不同，做父母的从来都不容易。利慕伊勒王的妈妈对于他的仔有亲切真挚的叮咛，他很内心挣扎，希望能够给到这个仔最适切的教导。他教这个仔就是不要浪费他的精力在酒色财气方面。这个母亲的劝诫就是说， 不要沉迷女色，要逃避色情的诱惑。他说，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这个讲法在另外一个的翻译，当代圣经说，你千万不要沉迷女色，虚耗精力。其实逃避淫乱色情的陷阱，这个是历史上面多少做君王的，多少人都是失败在这方面。很多的皇帝，包括最出名的所罗门王，都叫我们看见在女色方面是失败。以至所罗门在后期，他沉迷于各国为了政治贡献送给他的美女，以致他国家在他死了之后都分裂了，成为南北。所以在历史上面，我们看到很多做君王的都是在这方面失败。这个妈妈心里面很担心这个儿子，很怕他在这方面失败，所以对他有格外的提醒。其实今天我们在网络上面，在网络上面一上网，你都很容易失败在这方面，周围都是色情的陷阱，整个社会冇晒呢啲嘅界限，亦都系四围充满引诱。妇女着衫用最少嘅布，时时都系让人好难逃避色情嘅引诱。基督徒喺呢方面亦都需要靠住圣灵提醒自己，不要跌入这些陷阱里面，以致我们失败。这个母亲其实有一个好的提醒，其实这个 PowerPoint 是我昨晚跟青年团讲的，不过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 PowerPoint 应该是另外一个，不过我也想借着这个的 PowerPoint 跟大家去分享一个的新闻。最近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一个17岁的女仔，她竟然呢在一个月之内和23个的男士发生关系。其实是一个很令人觉得很悲叹的社会现在的情况，是讲到一个在不适当的情况之下，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之下怀孕的母亲，如果在一个17岁，应该还是读书的年龄的女仔来讲，她在这个时间就要挑起母亲的责任，是完全不适合，她也不适当去做一个母亲。这个新闻这样说，在中国大陆有一名17岁的少女，是来到加拿大读书，在读高中的时候，在一个叫做姐姐的人带领之下，四处去跑趴。这个是一个国语的 形容词，这个什么意思呢？以我的理解呢，就是四围参加一个 party， 跟着又去第二个 party， 跑来跑去，就是去参加这个 party 玩乐，一个月之内竟然和23个男人发生关系。没多久之后， 她发现自己怀孕，但是不知道这个小孩子的父母是个爸爸是谁，这个是一个很可悲的情况。她就去找回这些的男士，结果没有一个人肯认账。她为什么会落在这个情况呢？在2017年底，她和她初恋的男朋友分手，之后她一路的情绪低落，很不开心。有一个呢叫姐姐的，见到个情况说，我带你出去见下世面啦。于是呢就带她开始打扮自己，四处去跑爬。原本呢她很沉静，没人认识她，一开始这样去就成了一个有很多揸着靓车的人在楼下等她，风云人物。她就被这个虚荣心引诱，所以这样过了两个礼拜之后呢，她就参加了一个富二代的轰趴，这些这样的新名词。那你还有一个新名词叫做检尸，即是说当一个女仔喝醉了就什么都不知道，好像 尸体那样躺在那里的时候，就被一些心存不良的男性就去检尸，将她强奸。当晚呢做了这件事之后呢，就有第日有揸着名牌车的人呢就送很多礼物给她，她以为呢很开心。没多久呢还去参加一个生日 party， 你看这些新闻你不觉得很恐怖啊？因为玩这个游戏叫大冒险，输了就要跟这个寿星发生关系。你想想这个什么世代，是不是很得人害怕？结果他就开始放纵自己了，彻底的放纵，短短在一个月之内竟然跟23个的男人发生性关系，有时甚至自己出钱车钱去一晚搞两个。你想想是多可悲的情况，是彻底放纵，是害自己，但他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是不是很可怕？跟一个妓女有没有分别呢？他自己还以为呢问题是没有做好预防措施，以为做了这些预防措施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是不是很可怕的情况？没多久就发现他自己怀孕，但没有一个人肯认账，个个都是玩一下，谁肯去承担这个责任呢？甚至陪他去看产科医生都不肯的，谁肯去出面呢？那他就悲叹，觉得个个都是想玩我。他说我是不是很贱呢？其实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很贱，他承认自己都觉得有错，他觉得自己都是有贪慕虚荣的心，但是他所说的你会觉得很悲叹，就是这个世代想事。他说我只是想过得开心一点嘛，有错吗？竟然是不知道自己的错，是不是非常可悲？这个反映下一代他想面对的情况，所以做妈妈的是不是很担心他们？其实也都是从堕胎和父母的关系去看到，一个未曾预备好自己就怀孕的，这个社会教你什么呢？就说你打了他，不要要他，不知道不单止是犯了杀死一个生命的罪，也都是 对一个怀孕的妇女来说，造成一种很深刻的心理上面的伤害。曾经有一对夫妇，因为一个不可以说出来的情况，而将 BB 是打了，在内心里面所造成那种的伤害呢，是令到这个做母亲的日日夜夜在心理上面有很沉重的负担，又不可以公开说出来。因为如果正正常常的环境里面，一个的小老哥流产可以被人知道的情况之下，做母亲的可以有周围的安慰，有支持，但是当自己去做了这件事的时候，是不可以公开告诉人，觉得是很丑，不敢说，于是将这个的伤痛抑压在里面。因为当有一个小老哥在母亲的肚里面去成长的时候，在有 BB 开始，这个小老哥就跟妈妈有这个连体的关系。是当这个小老哥不在这里的时候，那种的伤痛就是一个小老哥死了对于这个妈妈那种的伤痛。但是在堕胎的情况来说，又不可以去医治这个伤痛所造成那种的伤害，是在里面不可以告诉人，没有办法得到医治的伤害，一生一世都影响这个人的心理，他亦都不可以得到医治。你说是多难面对的情况呢？而这个社会一路的制度那种教育就是告诉你，没有问题的，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可以去继续生活的了，但是没有告诉你。所以在一些新的研究有告诉你，如果真正要赞成堕胎的人就会掩住这些研究不让你知道。他说访问了不少堕胎的女性，追了一段的时间，然后将个情况讲出来，是看到他们有忧郁，又在心理上面所产生的问题，他们是感觉到悲痛，而这些悲痛是持续性的，当然会慢慢会失，会减低，但是当没有医治的时候，一直就在他里面，他会感觉到有罪恶感，有忧郁，有羞耻，有沮丧，这些是造成的很大的伤害。这个是 在纽西兰的一个的报告，在追住这些的情况去讲出那个情况。但是这些呢，在北美呢通常完全没有提，不讲给你们听，那个伤害是几咁大。其实我们看见这个社会对于下一代没有教导他们好好地去准备自己做一个妈妈，相反就是为了要解决一些社会上的问题，就教他们很容易去接受堕胎。这个妈妈呢，尼慕伊勒的妈妈也都在逃避酒精的祸害里面呢，亦都去教导他的仔。我们都看到在电视上面提醒说，如果你想去喝酒，你就不要去驾车， 喝酒之后不要驾驶，因为酒能乱性，酒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力，一个人喝酒之后会影响他的神志不清楚，所以造成了很多的死亡或者是人的受伤。而这个的情况呢，酒精造成是各方面的，是生理、心理和社交家庭的关系。你看经文里面那个母亲说要将酒给张望的人，就是那些面对死亡的人去喝，以至他忘记自己的那种的伤痛。那个说法呢，在当时来讲，酒就是麻醉，有麻醉的作用，因为当时是没有麻醉药，而是当人呢喝了酒之后，喝浓酒大量的酒，喝了之后他神志不清，以至是暂时忘记了他的困苦，不记得了他面对的情况。但是不代表说鼓励这个仔去喝酒，因为其实酒是有它一些的作用，但是圣经从来都是提醒人不要让酒去控制你自己的。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母亲很智慧适当地去提醒她的仔，她说要必须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她的使命。这个母亲说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哪里也不相宜，就是说要明白自己的身份，要知道这个世代你生存在这里，你承担这个身份是代表什么，这个身份有什么职责。君王喝酒不相宜，君王应该以国事为重，要保持清晰明辨的头脑，才可以做公正的判断。所以这个母亲就提醒这个仔要坚守自己岗位，要明辨是非。你看见尼无伊勒王啊，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两次所讲不相宜，即是说有些事不可以做，亦都不适合做，不应该做。其实我们身为神的子女，我们所做的事呢，亦都要有选择性的，记得神叫我们不要做的一定是为我们的好处。正如你做父母的，叫个仔女不要做那些事，你当然知道做这些事会带来什么后果。好的事你不想给他吗？绝对不会。你甚至自己不要不吃，都将好的事给你的仔女。我们要相信，当神在圣经里面叫我们不要做一些事的时候，一定是对我们有益的。这个母亲也都提醒这个仔要为哑巴开口，即是说要为那些不能够为自己申诉的人伸张正义。哑巴、穷人、孤独的，就是那些知道无助的人，没有那些势力去撑住他，他没有途径可以去伸张正义，得不到合理的听诉，无助的人，即是说提醒这个仔要做一个言明正直的君王。在圣经里面都教导我们，如果要活出神的公义真理， 就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能够行神的道的人呢，也都是一个正直公义的人。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有君尊的祭司，我们的身份是有君尊的，这个君尊的意思是即是有王的身份。在英文一个 basic English version 的翻译里面说，就是 You are a special people, a holy nation, priests and kings。 这个字就是我们是王来的，圣经说我们有一天要跟基督一同作王，我们要审判世界。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要跟主一样，是活出这个有王的身份，活出这个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见证神，宣扬神的美德，叫人看见神的美好。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的生活要好好见证神，不要叫神的名受羞辱。这个就是神要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使命，活出祂美好的见证。所以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去思想到一个基督徒应该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活出神的美善。这个社会是有很多很多的家庭组成的，好的社会是由好的家庭组成，家庭良好的基础是建立在坚固的信仰之上。敬畏神的父母会影响子女的德行和成长，教养孩童使他行应该行的道路，能够令儿女一生都蒙福。今天在母亲节的时候，我都向各位的母亲致敬，祝贺各位的母亲母亲节快乐，也都能够活出神给我们做母亲的使命责任，能够在按着神的心意去带领儿女成长，常为家庭为儿女祷告，带给子女神的福气，让他们能够认识神，一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好多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母亲，也好多谢你在在座当中有好多位的母亲，也都是看到每一位的母亲怎样是用尽他们的心思，尽心尽性的去维护家庭，爱护儿女，在生命上面为家庭为儿女付出。主，你明白每一位母亲所付出的爱，所付出的一生的青春精力心血，求主纪念母亲的付出，亦都加添每一位母亲身心灵的力量，按住你的美善去带领儿女行你的道路，让家人得到主你最大的祝福。你的恩典上与每一位的母亲同在，如果纪念在座当中所有父母，每一个身为儿女的，求主叫我们按着圣经的教导行你的路，一生能够不偏离你的话语，让我们行在主所赐福的路上面，一生能够见证你荣耀你。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